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晨我们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一到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第六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第十节，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散一个。有听到吗？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再次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让我们继续能够来敬拜你，能够来打开你的话语来思想。主，求你自己帮助我们思想你的话，体会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你要我们行的事情，以致我们在凡事上来讨你喜悦。恩待我们，用你的圣灵在光照我们，你自己洁净你的仆人，就要在你面前所预备所思想的能够大有能力的传讲。圣灵通过你的话语来帮助你的儿女们体会你的心，做成你的工作，摆设时间交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还没有到国庆日，不过在这里提一下国庆的一些事情啊。每年的国庆庆典重点都不一样啊，表演者也不尽相同，不过每年的节目程序大概也都是一样，特别是入场的次序，从最多的开始，工作人员肯定是先到场预备好，然后就是观众陆续的进场，时间到了啊，国会议员就入席了，有一些掌声，然后就是部长、副总理还有资政，当然就多了一些掌声，再来就是总理，引来一些注目和掌声，最后就是总统坐车，当然更多的掌声和摇动那个小国旗啊。的确在国家的元首、部长、议员、领袖，他们都有不同的身份地位，看他们所坐的位置进来的先后次序，就可以知道啊，他们的座位是属于他们是划分好的，不可随便坐。当然你不可能在国庆的当中被邀请坐在他们的旁边啊。当总统检查这个仪仗队的时候，走到一半停下来啊，和其中一个士兵交谈，肯定的那个我们不知道他讲些什么，不过我想那个士兵一定感到很战战兢兢啊，或者感到很荣幸，不过也紧张啊。无论如何，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总统留下停下来跟他说话啊。无论如何，如果一个人可以和大人物一起拍照、一起说话、坐在一起，似乎他身份也地位也提高了。那与什么人在一起，似乎显示你的身份地位也怎么样，这是一般人的观念，而事实上也没有一个人喜欢和一个肮脏邋遢的一个乞丐或者一个囚犯或者一个杀人犯啊一起拍照、一起坐在一起交谈， 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会选择与什么人交往，什么人接触，这能考虑到这个人的身份地位，他的背景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国家的社会社群组织机构将人清楚地划分成等级，在组织管理上可能是避免不了。我们说国家的领袖由上而下，有一国之君的总统、内阁之政，还有总理、副总理、部长、副部长，还有这些什么政务次长，还有这些国会议员，还有被委任的不同的社区领袖这些居民委员会等等由上而下，好像阶梯一级一级的。就像公司里面，我们说公司的总裁 CEO， 还有这个副总理总经理，还有这个各部门的经理主管、组长等等，一层一层。地上的这个组织社团都是这样，那么天上属灵的国度，在神的国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主所拣选的这些人是否也一样划分成不同的等级？今天如果耶稣是总统，是一国之君，谁是总理呢？谁是副总理呢？谁是部长级的人选呢？天国的议员呢？哪一个门徒最大？是彼得，是雅各，还是约翰？谁是耶稣得力的助手？谁会坐在耶稣的左右边？那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门徒他们争论谁为大，不只是一次。他们跟随主已经一段时间，听到主所行的，看到主所行的许多神迹，也听过主所教训的道，但是他们仍然不体会主的心意。当主预言不久要被交给人，被人杀害，他们还在争论谁为大，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当我们念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很难过，或者感叹为什么门徒这样。那我们说当年门徒这样不争气，伤透主的心，今天主的教会呢，神的儿女又怎么样？是否就比门徒好得多？不可否认，有时候我们一听到教会或者基督徒在同工侍奉当中产生意见误会不满，甚至彼此批评，互相论断，最后甚至不闹到不欢而散，甚至有时教会分裂，主的名受羞辱，神的儿女软弱离开教会，甚至有人被绊倒，对主对教会失去信心。世上的人争权夺利看来是常见的，那在神的家里面也是这样吗？那从主的讲论我们可以看到，似乎当时门徒都在争论谁为大，产生不满，感到灰心难过，甚至有人被绊倒退后。因此耶稣就要门徒谦卑像小孩子，不要因此绊倒人，说明神是怎么样看重每一个他的孩子。那在十八章五到六节提到，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颈项上，沉在深海里。然后七到九节提醒说，不要绊倒人，要对付罪的决心来看待这些事情。然后最后第十节也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说明天父是何等看重他们。那十四节也在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世上一个。因此我们就从这段经文来思想，分三段来思想耶稣要门徒做的三件事情，或者今天耶稣所看重的三件事，也是你我应该认真看待。首先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段就是要谦卑像小孩。其实从马可福音第九章三十三节以及路加福音九章四十六节，我们就知道门徒曾经在路上争论谁为大。主耶稣知道他们，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在路上争论什么呢？他们不敢出声，因为他们在议论谁为大。因此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一节，这里门徒进前来，他们就问耶稣说，在天国里谁是最大的？那我们都门徒一直为这个问题好像在争论不休，其实从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一直记载，甚至在后面马太福音二十章还有路加福音二十二章都可以看到，说他们一直为着这个谁是最大的争论。可以想象他们知道主的国不久可能就要成立，他们都关心自己在这个国度中的地位耶稣也知道他们这种心态，所以就指出纠正他们这种错误的观念。坦白说，门徒他们的盼望 将来如果耶稣建立国度，那么谁可以坐在他左右两边？从君王下来有各种不同的这些等级的官员，最后是普通百姓。那在这些门徒当中，他们想，如果耶稣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耶稣在耶路撒冷作王，重建大卫的宝座，那么跟随他的门徒就能够坐在高位了。那如果耶稣是国王，首相是由彼得出任吗？那其他门徒分担什么重要的职位呢？当然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一种错误的心态，他们只是关心个人的利益。那在十二个使徒当中，彼得、雅各、约翰可以说他们是内圈的门徒，耶稣常常和他们在一起，这三个人只有他们三个人看到一些神迹，就好像医治雅鲁的女儿，那其他门徒没有份。那么在一些场合其他门徒也没有份，就好像耶稣在山上变相变了形象，那个荣耀的样貌其他门徒没有看到，没有经历到。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门徒常常和耶稣在一起，而似乎彼得是门徒当中的老大，常常有突出的表现，快人快语，敢作敢为。我们曾经讲到，我在讲到当中曾经说过，在马太福音十四章就记载，那一个晚上门徒在船上，船在海中，波浪很大，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要到门徒那里去。门徒开始不知道，以为是鬼怪，所以他们就害怕起来喊叫。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就说，如果是主啊，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也说，你来吧。所以彼得就立刻从船上下去，走到水面上，要到耶稣那里去。只说来风浪大，看一下风浪的时候就沉下去，就说，主啊，救我。耶稣就把他拉上来。那门徒看到这件事情，彼得就是这样敢作敢为，不管人怎么样看怎么样想。那么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问我人子是谁，人知道我说，人说我是谁呢？他们就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或者先知里面的一位。耶稣说，外面的人说我是这样，那你们这些门徒跟随我三年多，你们说我是谁呢？没有人出声，只有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就是这样快的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当然他的做主的称赞是有福的，不过耶稣也提醒他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彼得就是这样快人快语，很在门徒当中很突出。那么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耶稣后来预言自己不久要被杀，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那彼得就说，这事必不临到你。耶稣转过来责备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是体贴人的意思。彼得就是这样，门徒都看在眼里。那么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到了加百农，有收定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定税吗？那为什么这些人来问彼得呢？不问其他的门徒？那就好像彼得是很突出，是他们当中的领袖。那彼得怎么说呢？彼得就回答说，纳。当彼得进了屋子，耶稣也先向彼得说，西门，你的意思怎么样？耶稣前面称赞他说你是有福的，但是在这里耶稣就拷问他，看他怎么回答。那彼得这样的一些坦率的作风，耶稣这样对待彼得，可能门徒看在眼里感到很不舒服。后来我们就看到说，雅各约翰的妈妈就带着两个儿子来到耶稣面前，问耶稣，将来坐在耶稣的左右边是不是这两个孩子呢？当然就引起门徒不满，因此他们就在这边说谁伟大，一直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这些事情。那因此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这里，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在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还没回到他们之前，就采取一个行动，叫个小孩子来站在门当中作为视听教材。然后耶稣宣告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要知道谁是最大的，必须先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这是他们一直先争论，一直在争论谁最大，他们却没有扪心自问说， 存着这样一个最大的心态，他们能够进天国吗？他们没有去想。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不回转像小孩，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当你听这句话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到很惊讶？你说我已经认罪了，我甚至洗礼归入主的教会，肯定可以进入天国了，为什么主耶稣说如果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不能进天国？请注意，如果不能进天国，更不用说在天国里面是属于最大的。那耶稣这么说是要他们认真思想，天国里的人就像谦卑像小孩子这样，所以凡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那为什么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呢？这就是说，若不回转断不得进天国，这是讲得很严重。如果不回转不能够进天国啊，不回转变成小孩子一样是不能进天国，断不得进天国。在英文翻译可以说 by no means， 意思就是说你想进天国吗？没门了，没有任何途径，绝对不可能，不要白费心机，不可能进天国。如果你不变成小孩子一样是，那耶稣以命令的语气不妥协的向门徒发出挑战，进天国一定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为什么一定要像神的国里面都像小孩子那样？在马可福音10:14，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那我们就看到说，在天国里面另外一个奥秘就是像小孩子这样的一个特质。如果不像小孩子这样，你在天国里面没有份，因为天国的人必须像小孩子的样式。请注意，在天国里面都是像小孩子的样式。如果你大人之居，你以为说你很了不起，你能够进天国吗？那怎么样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呢？什么是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小孩子的样式有人翻译成小孩子超赖，就像小孩子一般的心灵，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赤子之心，好像出生的婴孩很心地善良纯洁。那小孩子就是这样，拎了很多有很多叫人欣赏的特质。小孩子很单纯，有朝气，生命力活泼，很自然的信靠顺服，谦卑天真无瑕，不会记仇恨，就是这样的一种信赖人，信赖父母亲。那主耶稣说，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为什么耶稣特别强调谦卑呢？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一个人心存谦卑，像小孩子一样，那种单纯美丽善良的生命特质，不像大人这样充满着，大人的世界充满着虚伪诡诈复杂，你欺我诈，骄傲仇恨，苦毒论断，以恶报恶，自我中心，那这些都是从骄傲延伸出来的各种败坏老我生命的表现。在人面前可能很强势很聪明洋洋得意，但是在神面前，在神的眼光中却是非常的幼稚超低。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就是由骄傲自大复杂的大人变成谦卑单纯心灵的小孩子，也就是说，一个骄傲自大自以为意的这样的一个改变成一个谦卑受教信靠顺服的心。如果以自我中心封闭自己，不可能进天国。只有向神敞开一个心，谦卑。所以耶稣教小孩子站在门徒当中教训他们，那肯定的不是说像小孩子那样无知软弱不会分辨，而是像小孩子那样谦卑纯洁。小孩子对名利地位根本没有野心。那在天国里面，如果要大小，不是根据我们今天在人面前的地位权势，而是根据我们是不是在神面前有一个谦虚的心，一个谦卑，一个虚心。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11:25，曾经耶稣向天父祷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那这里的意思就和马太福音18这里相近，就是凡自是自以为是，是高自大以为聪明通达的人，其实在神面前是很低微一无是处，不可能得到什么。相反的凡自己觉得不配，像婴孩这样天真单纯有一个受教的心，在神的国里面他们是被肯定的，他们地位是高的。 那你说要怎么样变成小孩子呢？耶稣要求门徒，若不变成小孩子，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已经大了，怎么变成小孩子呢？就像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不明白，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重生呢？怎么能够再进妈妈的肚子生出来呢？那我们怎么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回转。要回转，英文就是 reform， 好像 be converted， 就是很被动的语气，就是被转变、回转。被转变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而是靠神的能力改变。回转也就是悔改，转换另外一个方向，从大人变成小孩子，不是靠自己。小孩子没有什么本领、能力、智慧。主耶稣在这里提到谦卑，这是很多成年人所没有的。成年人大人里面有的就是骄傲、虚伪，不容易接近。特别如果当我们有一些学问、知识、身份地位的时候，可能就更容易骄傲自满，不容易接近。对福音真理可能有自己一套的看法观念，也因着可能自己的学问地位面子，可能产生许多的这些偏见，很难接受，自己有一套的看法。大人就是这样，孩子却不一样，很单纯自然，心里想什么就表达出来。这是叫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单纯的信靠，就像小孩子这样很单纯信靠父母亲，以为父母亲什么都办得到。过马路的时候，不管车多少，车来车往，他只要握住妈妈的手，就放心过马路。今天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单纯的信靠我们的天父，握住他的手，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信靠他，不要怀疑，不要以为说我们看情况我们怎么样，你是谁，我是谁，我们都像小孩子那样谦卑，才能够进天国。主耶稣要我们学习放下大人那种固执、那种偏见，不要依靠自己聪明顽固的想法，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就是全心全意的投靠天父。在心智上当然我们要做大人，但是在心灵上我们要保持一个童真的心，一个单纯、一个顺从。好像年幼的孩子，他们就是单纯听话，可以塑造，可以改正。有一个院长他这样说，把一个3岁的孩子交给我，我教导他到7岁，7岁以后你怎么样教导他也不是最重要的。你可以说他讲的话似乎夸大了，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就像中国人说3岁定80，年幼的孩子像一张白纸，任意你在上面怎么样画，你画什么就是什么，好像画好了定型了。孩子小，你不要以为说当他进小学，3岁就开始了。对孩子的父母、幼小班的主任、是老师，我们真的可以好好去思想。孩子的一生、他们的一生，你的影响是很大的。你是父母，你是主任、是老师，应该注意。因为小孩子进步很快，他们谦卑受教，无论他们学走路、学讲话、唱歌，天天都在进步。那什么时候失去谦卑的态度，进步就停止了。那我们是否谦卑像小孩子一样，常常接受主的陶造？圣经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在天国里面，一个人被神看重和使用，不是因为他的身份地位、恩赐、才干、知识、学问，而是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耶稣在5节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你不要看小孩子没有用，小孩子不把他放在眼里。小孩子可能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他们伏在大人的权威底下，他们只能依赖人，好像能力有限，没有办法帮助人，只能接受人的帮助。人很愿意注重大人，注重那些有权威尊贵的大人物，却轻看小孩子。那耶稣这里说借贷，凡为我的名借贷一个像小孩子的，就是借贷我。就是不要小看那些被人看不起、没有知识学问、缺少才干恩赐的人，而不接纳、不接受他们。耶稣要我们关注那些被人轻视、 不重要的人，虽然你看那个好像小子一样，接纳那些被人排挤、被人瞧不起的。接待小孩子当然很不容易，要付代价，因为小孩子也偶尔会捣蛋、吵闹、调皮，很容易把东西弄脏，甚至破坏一些家具等等。可能一些弟兄姐妹也是这样，会带给你麻烦，叫你感到头痛。这些人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习惯，可能带来一些问题，破坏原有的和谐和宁静，觉得他们很难相处，很难融入。神要我们学习接纳这些人。主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样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耶稣要我们做的，要门徒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谦卑像小孩子，存谦卑的心，接纳软弱和我们不一样的人。那我们常常存着一个谦卑的心，不要以为我们高人一等，轻看某一个人，而是常常谦卑，回转像小孩子一样式，能够接纳其他和我们不一样的人。耶稣要门徒注意的第二件事情，就是18章6到9节，不要绊倒人。那主继续提醒门徒，不要轻看小孩子，把他们绊倒。这是他们一直争论谁为大，当他们争论谁为大的时候，可能就把另外一些人被压下去了，那些比较软弱的人就可能被绊倒了。当我们重视那些有名望身份尊贵的人，看中他们，可能我们就忽略了一些，轻看了一些人。神的子民不可以轻视卑微弱小的人，与我们不一样的人，我们不要排斥，不要带着有色的眼睛去拒绝他们，以免绊倒他们。那耶稣在这里以灵性上的绊倒和身体方面的伤害做一个比较，在灵性上绊倒人比伤害你的身体的罪更为严重。主很宝贵，看重任何一个小子，凡是好好接待他们，他都看作是接待他一样，为主的缘故用爱心接待他们，这个人在天国里的地位是高的，是被肯定的。相反的，轻看主所宝贵的，甚至使到这个人退后被排挤、被绊倒，他们就是得罪主，而这绊倒的人是有祸的。小孩子我们说单纯、软弱、天真，很愿意相信主，但他们也很容易被绊倒。所以耶稣这里说，若绊倒小孩子，要把大磨石拴在他颈项上，沉在深海里。那犹太人他们磨麦子是把麦子放在两块圆形的这个石块之间磨碎，我相信年长一辈人都看过那个时候磨石，可能年轻一代现在好像家庭都看不到的，以前早期我的年代还看到啊，两块圆形磨石啊，磨那些啊豆啊，磨那些东西。那犹太人他们一般上家庭都有这样的一个磨石，不会很大，还有一个把手，一个家庭主妇就可以磨得动、转得动。但是耶稣这里说的大磨石是一种特别大的，不是人手可以推动，是用驴子来推动的磨石。那外邦人就用这种磨石来推磨，很沉重。如果这个大磨石拴在一个人的颈项上，沉在海底里面，不可能再浮出来，就是必死无疑。耶稣说绊倒人的人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结局，是一个可怕的刑罚。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特别是年长做父母的，让我们注意，当我们和青年人和我们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小心我们的言语行为，不要绊倒他们。如果你对教会领袖不满，不要在青年人、少年人面前批评教会或者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曾经以前有一个牧师，他这样说，在崇拜结束之后，也是午餐的时间，家人就一起去吃午餐，他们就到餐馆去点菜，有清蒸鱼，有炒豆苗，有煎蛋、铁板豆腐等等啊，点了菜他们就在餐桌上分享啊，讲到教会的一些事情，那么他开始就批评教会的一些领袖，好像在清真长老、犹大牧师、监考执事某个弟兄姐妹。你说这些小孩子、青少年人他们听得会怎么样？早上崇拜听到啊，下午就在这里批评，他们可能感到很混乱，他们灰心软弱，可能他们就被绊倒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小心我们的言语行为，可能你的一个举动，在教会久了，说敢说敢做的，可能就绊倒人了。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耶稣说，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 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的人是有祸的，要注意，这世界有祸的。这是指一般上，无论是教会里面或者教会之外，大家都因为自己的利益啊，不择手段要得到满足，产生很多不法的事情，可能使人绊倒，人的心很败坏。所以耶稣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但是那绊倒的人绝不要以为说啊，世界谁作为借口可以推卸他绊倒人的责任。所以耶稣说，绊倒人的人有祸了。然后接下来八到九节就说，倘若你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者一只脚进入永生，强人有两只手脚进入永远，丢在永火里面。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人有两只眼睛被丢在地狱的火里。那耶稣在这里提到说绊倒人，然后说出这一番话，是严厉的一个提醒。其实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九节三十节，耶稣曾经讲过同样的教训。不过为什么耶稣讲过同样的教训呢？因为在五章二十九节之前，耶稣就讲到，如果看见妇女动了淫念的，就好像他和他犯奸一样，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耶稣就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同样讲到这样的一个严厉，说如果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要叫全身就被丢在地狱里面。所以耶稣在这里说，我们要避免犯罪，宁愿去认真的对付罪，警戒门徒不要绊倒人，就像对付淫念一样，要有决心，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两只眼丢在地狱里面。门徒他们在追问谁伟大，人的野心是很可怕。在这个社会上，我们都想力争上游，我们都想往上爬，可能在往上爬的时候，我们就把人踩在脚下。一个错误的报复，一个野心或者一个举动，可能使人沉沦灭亡，可能使人绊倒。耶稣在这里严厉指出，我们对付那种野心的罪，绊倒人那种坚决对付罪的心态，不要留余地。一只眼睛进入天国好过两只眼睛下入地狱。我们认真的看待对付罪、对付绊倒人的事情也是这样。所以有一个神的仆人，他这样说，野心者那粗鲁的手应该被砍掉，他那个贪婪的眼睛应该被挖去，他那个放纵的脚应该被斩断。意思说，我们要认真看待我们自己的败坏。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只是顾自己而把别人踩在脚下，或者就 无形当中就可能绊倒人的，我们要避免。当然在第八节第九节耶稣这里说，倘若啊，这只是一个比喻，不是说真的是将来上天堂的都是只有一只眼睛啊，一只手一只脚，而是说有这个对付罪的决心，对付罪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是不可能避免的，是肯定有的。不过提醒我们不要轻看其他的弟兄姐妹，不管你觉得这个人的灵性怎么样的软弱，或者他在教会没有什么表现或者功用，知道神还是爱他，我们岂可以不接纳他呢？如果我们轻看或者绊倒一个小子，排挤他，使他受到伤害，失去信心，灭亡沉沦，那我们也肯定要受到刑罚。这是耶稣严厉的警告。我们受到世界上的观念影响，我们在教会可能侍奉久了，我们可能不知不觉，我们之一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教会起来我们也不知道啊，牧师你在教会已经做很久了，可能不知不觉你已经觉得说，你好像是说什么话人家都要听，是不是这样呢？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你我们有什么可夸呢？我们若不谦卑像小孩子一样，我们不能进天国。必小心我们和人家言语在行为在一些事工上，我们把别人排挤了，我们不小心把别人绊倒了， 这里说我们单纯谦卑像小孩子很重要，所以在第十节耶稣就提到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他们的使者在天，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那犹太人的传统信仰里面，他们相信说每一个犹太人他们都有一个天使在保护在看顾他们，他们得到 主的保护，他们的祷告也达到神面前。所以不要轻看任何一个小子，你觉得他没有什么作为，你觉得说他不起眼，他在神面前蒙恩了，那是最重要。那同样十四节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约这小子里失散一个。因此耶稣进一步的用迷失的羊比喻来比喻儿童天在天国的价值，以孩子作为天国中最大的榜样。所以在第三耶稣提到除了我们要谦卑相待，真的要接纳这些人，不要排挤任何人，而且不要绊倒人。那么耶稣在提到说我们要去寻找那些迷失的人，所以在十二节十三节，我相信大家都很熟的一段圣经，一百只羊失去一只，牧人只撇下那九十九只去寻找那迷失的一只羊。那这比喻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已经讲过，牧人既然他爱惜羊群，为什么撇下那九十九只去寻找那失去的一只呢？他不顾这九十九只吗？只是偏爱那一只吗？那九十九只没有迷失，不需要寻找，那一只却是迷失的，需要去拯救。那主耶稣设这样的一个比喻的目的，主要说明牧羊人是怎么样的爱惜那迷失的羊，愿付出一切的代价去寻找他，不是说他不看顾其他那九十九只，重点是那一只是迷失的，需要去寻找，不然他可能就灭亡了。那所以在整个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三次小子，所以第六节说凡指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道路不把大摩石拴在这人颈项上沉在深海里。第十节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那十四节最后也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的世上一个。虽然讲小子小子小孩子，其实就是任何一个神的儿女看到他们的需要，神不只是单单照顾和关心那些软弱卑微的信徒，神也关心那些迷路迷途犯错的人。我们要挽回那些软弱的人，要寻找那些迷失的人，看到他们正在走上灭亡的道路，离开神的心意，去寻找迷失的人。这些人不知道他们的情况，需要我们去唤醒他们，去寻找他们。这就是宣教的动力，看到他们的需要。我们在六月十号就是宣教主日，你有没有看到这些人的需要，宣教工作的需要？那今天我们的工作侍奉就是看到人的需要，不是为着个人的名义。在彼此同工里面，可能在教会侍奉久了，我们大家都有不同的一些看法一些意见，可能产生摩擦，但是不要随意批评，甚至在言语上行动上造成伤害，甚至绊倒人，绊倒那些软弱的。所以在侍奉神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轻看任何一个人，不要贬低同工或者弟兄姐妹，不要因为他们和自己不同而拒绝他们，也不要因他们软弱可能失败而拒绝他们，反而要接纳他们，积极把他们寻找回来。所以那我们学习接纳尊重同工，学习欣赏别人所做的，因为神看重任何一个小子任何一个人，体会神的心去接纳去支持去帮助那些人，顾及这些人的需要和感受。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主谦卑的榜样，
尊贵荣耀却舍己为人，成为我们的提醒。当我们要做主的门徒，耶稣这里提醒这三件事情：谦卑像小孩子，那我们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无论我们在教会多久，无论你的恩赐多少，无论你怎么样的侍奉，那我们继续常常在主面前存谦卑的心。 We are nothing， 我们没有什么，我们就是蒙恩得救的一群，就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侍奉他，就是这样。求主常常帮助我们存谦卑的心，也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接纳弟兄姐妹，特别与我们不同的，或者比我们软弱的，或者甚至人看为卑微不看重的，甚至好像产生问题的人，求主让我们能够学习去接纳，千万不要绊倒这些人，也让我们真的看到其他一些迷失的人、软弱的人，让我们把他们带回到神面前，让我们他们都是在神的羊圈里面，体会神的心意。特别在宣教之类的时候，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继续去宣教。许多人就像我们以前一样迷失的，今天我们需要去体会神的心意，把他们带到神面前。也许他们就是羊圈里面，只是他们迷失的，那我们把他们带回到神面前，让我们参与，让我们为着这些宣教事工祷告。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回到你面前敬拜，让我们再一次体会你的心意。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念，很多时候不知不觉在教会久了，在跟随侍奉主的道路上，我们可能会自以为意，我们可能轻看别人，我们可能不小心在言语行为上、在侍奉上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求主怜悯，请你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认真的看待，长存一个谦卑的心，学习与人和好，学习接纳我们的同工弟兄姐妹。也求主帮助我们体会你的心意，看到许多人还在迷失，许多人离开主的心意，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寻找回来的，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把他们挽回来的。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继续常常体会你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做成你的工作，帮助我们不只是听到，让我们行道，作为一个主你所喜悦的儿女。听我们同心祷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